孔明把江东的几个重要谋士都给难倒了，最后又说倒了老先生程秉、程德书。恰恰就在这时，从厅堂外进来一位老将军，正是那东吴管粮官黄盖、黄公凤。这老将军什么时候来的呢？他一直就在这儿，是吴主孙权呐，告诉黄盖说，今天我想让孔明见识见识我江东的能人，让张昭领着些谋士啊，先在集贤堂跟他见个面。如果说我这些谋士要把孔明给说倒，问得他闭口无言，孔明啊名不副实，并没有真才实学，这样的人我们和他联合干什么呀？让他离开东吴就算了。所以啊，孔明一进集贤堂的时候，老将军黄盖一直就在窗外头那儿听着。等这些谋士一问话，孔明一回答，他越听诸葛先生的话呀越有滋味。孔明啊一番话把老将军黄盖给说住了。哎呀，这个人呐，不光是口才好啊，人家是有远见卓识啊。我得跟我家主公说一声。黄盖跑到后边告诉孙权了，说不得了了，孔明先生太能讲了，此人不单能言会道，而且有真才实学，天文地理无一不知啊，人家说的那是头头是道。眼看着咱们江东这些谋士就要难堪了，主公啊，您得赶快给他们找个台阶下呀。孙权一听，赶忙告诉老将军黄盖，你快去找子敬，把孔明先生请到议事堂，我跟他见个面。这么着老黄盖回来了，所以他闯进屋里来才说了这番话，然后告诉子敬说，主公已经酒后多时，请孔明先生一见。老黄盖的话刚说完，这时候由打议事堂那边传来了钟点之声，是钟点齐鸣啊，文武都得到。吴主孙权很体恤下情啊，要不然他这些谋士怎么出这屋子？听到了钟点声，张昭第一个站起来了，哦，先生先生先生，我家主公已经升堂议事，我等前去伺候，请请。一个个把头一低，把手一背，都上议事堂伺候着去了。这时候子敬请孔明先生，您也去吧，主公请您呢。孔明跟着黄盖和子敬就奔议事堂来了，刚走到二门这儿，门口这儿站着一人，谁呀？正是孔明先生的兄长诸葛瑾。这诸葛瑾怎么没露面啊？您想他怎么露面？诸葛亮是他弟弟，他知道今儿张昭领着谋臣在这儿要难为他，你说他是帮着兄弟说话呀，他是帮着张昭他们说话呀，所以呀，他说他脑袋疼没露面儿，现在在这儿碰上兄弟了，亲兄弟这怎么也得热情点啊。诸葛瑾赶快就过来了，啊，贤弟。孔明一看，哎呦，大哥，见兄长赶忙施礼。诸葛瑾用手相搀，兄弟呀，你来到江东总不上家去呀，你嫂嫂一直惦念着你，我们往南阳写了几封信都没见回信，说咱们家搬了，到底搬哪儿去了谁不告诉，你也得告诉哥哥一声。兄长啊，我没得出时间给您写信，至于家搬到哪儿以后再说，现在也不能跟哥哥讲。那当然了，我没上家去看望兄嫂，我是有公事在身，因为现在小弟我辅佐刘豫州，奉豫州之命到江东来联合吴主孙权，应该是先公后私啊。 请兄嫂多多见谅。嗨，这倒没什么说的，自己兄弟，那你这是干什么去啊？吴主请我一见。
哦，
朱哥紧点点头，这么说我就不能陪你了，兄弟，我上家等着你去得了啊。你见过吴主之后赶快家来，你我兄弟好好叙谈叙谈。请请，哥俩一拱手，亲兄弟，亲兄弟是各为其主啊。朱哥紧走了，孔明由子敬和老将军黄盖陪着来到议事堂前。嚯，议事堂堂内堂外文东武西，列立两旁，金枪手、银枪手、大刀手、藤牌手，武士在议事堂堂口前雁别翅排开，称得起是甲胄生辉，刀枪越眼呐。这时候子敬往前抢了一步，悄悄的告诉孔明先生：“先生啊，这可就要见我家主公了。”“是啊，我嘱咐您的话您可别忘了啊，见着我家主公孙仲谋的时候，您可千万别提曹兵兵多将广。”孔明一听又来了，这都第三回了，子敬你这是怎么了？孔明微微一笑，什么也没说。这时候孙权听说孔明先生到了，由打里边接出来了，众礼相待，是将接相迎啊。他从屋里往外这么一走，孔明先生举目一看，哎呦，孔明先生知其名未见其人呢、啊，见孙权好威风啊，好魁梧的相貌。孙权身高在八尺开外，生的是虎背熊腰，闭目紫然，眼珠是绿的，胡子是红的，两眉攒正居中有一条斩子剑，头戴一顶冕旒冠，珍珠九串是光华闪闪。这冕旒冠不是只许皇帝戴吗？在宋朝以前呢、啊，皇帝可以戴，诸侯大臣都可以戴，在宋朝以后就是只许可国王戴了。那么这冕旒冠有什么区别呢？区别呀、啊，就在那旒上，就是那一串一串小珠子。皇帝呀、啊，十二串，诸侯九串，上大夫七串，下大夫五串。人家孙权是一阵诸侯啊，理所当然是九串珍珠啊。身穿一件紫缎色的滚龙袍，那金线卡银线绣，绣出来龙探着蟒翻身，海水江崖宽片云锦，腰束八宝带，宝蓝色中衣，脚下一双貔貅百兽靴，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。孔明一看孙权这个人性格十分刚毅，这人呢是只能击不能说，孔明就打定主意了。这时子敬上前引荐，孔明过去一十里，孙权是顶礼相还的、我久慕先生的大名，我家子敬常常提起先生，说先生英才盖世，我早想一见，今日能在此相遇，乃众谋之幸。孔明微微一笑，一拱手、孙将军您过奖了，两徒有虚名，有负将军错爱，请。把孔明让到屋里来，孙权秉正归坐，上垂手一把大椅，那是给客人孔明准备的。那么张昭那些谋臣呢？对不起，都在旁边那站着呢。在这儿就不像集贤堂了，撇儿辣嘴，舔胸叠肚，摇头晃脑坐在那儿。这儿有主公在那儿坐着，这些位只好在那儿站着，包括那么大的卢子敬都在孔明的身边是垂手而立。 落座之后，孙权可就问了：“孔明先生，我听说足下在新野县辅佐刘豫州与曹操决战，那么先生一定知道曹营军情之虚实了。”孔明摇了摇头：“将军，我家主公刘豫州兵微将寡呀，再加上我们新野小县粮少人稀，我们怎么能够与曹操对峙？”“
哦，
那么先生，您可知道这曹家军兵一共有多少呢？”“
哎呀！”
孔明听到这儿，抬头想了想，旁边的子敬那心嘣就提起来了。他直看孔明，心里说：“孔明先生，您可千万别说实话。哎，走到门口这儿，我可还嘱咐您来着。由一下船，我就说这档子事儿。现在我家主公直接就问这个了，这可是最要紧的一句话，您要回答好啊。”鲁肃这些表情，孔明都看见了，他装没看见。只见孔明想了一想：“哎呀，孙将军，曹操的人马要把水陆军兵算在一起嘛，大约有100万吧。”嘿，鲁子敬气得差点蹦起来，心说：“好啊，孔明，你这是不招老爷生气，有一句说一句，你怎么实话实说了？我全白嘱咐了。”急得他一个劲儿的瞪孔明，瞪也白瞪。孔明知道鲁肃又急了，可这次他连头都不回了，根本不看。孙权听到这儿，把眉头一皱：“
孔明先生，
常言说兵不厌诈，曹操号称雄兵百万，恐怕有诈吧？”“
啊，将军。”
孔明先生把扇子轻轻一摆：“没有诈，可以清清楚楚的把曹操的人马算出来吗？我给您算，您听听。曹操远在兖州的时候，他就收了青州兵20几万，不错。后来他灭了河北袁绍，又收了袁绍50-60万人马。在他举兵兵进荆襄之前，曾经在玄武池练习水军，又招收了20-30万人马。得过荆州之后，他又得刘表人马20-30万，以此累计呀，曹操的人马不下150万之众。方才我说100万呢，不瞒将军，我恐怕惊扰了江东这些贤士，我怕把你们吓着啊，所以我少说了。”
哎呦，把子敬气得心直跳啊！他轻轻一抬手啊，
一瞪孔明的衣裳襟，心说：“先生，够说了，您别再往下说喽。”孔明先生把左边这袍袖轻轻这么一掸，啪，把子敬手给扒拉开了，他把那袍子襟往上这么一拽，就手把那身子还往孙权那边偏了偏。嘿，好，子敬一看，刚才给我个旁脸，现在给我个急拧，更麻烦了。这下我再怎么用目示意，也都白费了。孙权听了孔明这几句话，他沉吟半晌：“孔明先生，曹操的部下战将，您说能有多少？”“
哎呀呀，孙将军，
曹操手下的足智多谋之士，能征惯战之将，足有2000多人。”孙权用手一捻胡须：“孔明先生，曹操今日既然平了荆襄，得过九郡，您说他会不会还有什么远图之心？” 这意思他想不想娶我的江东呢？
哎呀，孙将军，这事儿不是明摆着吗？您看曹操如今兵进江陵，水旱两路闸下连营300余里，他陈兵百万，虎视眈眈，您说他不为娶江东他要干什么呀？正想要娶您的东吴啊。
哦，孔明先生，曹孟德既有吞我江东之意，那么您说我众谋是战是和呀？我想请足下为我众谋一决，
您给我出个主意吧。我是打呀，我是怎么办？
哎呀，听到这儿，孔明把头轻轻摇了摇，脸上带出来很为难的样子。孙将军呢，亮有一言，但是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，也不知道将军肯不肯听从。
我愿闻高论。
将军，当初天下大乱，将军您继父兄之基业据守江东，我家主公刘豫州呢也占了汉南，可是现在不行了，现在曹操人马众多，势力很大呀，我家主公刘豫州被迫无奈，已经弃心也都来到夏口了。将军您要是和曹操打呀，您可得好好酌量酌量，能打则打，要是按我的想法啊，您倒不如听一听您这些谋士的解劝，北面称臣，您就降曹算了。
哎呀，这下把鲁子敬简直给气晕了。子敬站那儿一听，心说孔明你胡说些什么呀，我让你来是和我家主公联合拒曹，你怎么劝我们孙将军投降啊？
孔明这句话说的孙权心里也很不高兴，他冷笑了一声，孔明先生，那么您劝众谋投降，为什么刘豫州不降呢？
人家孙权问的对啊，你干嘛大老远的从夏口跑到柴桑劝我降曹，你们怎么不降？
孔明一听，哎呀将军呐，那您和我家主公比可不一样啊，您没听说秦末汉初田横的故事吗？齐王田广被韩信给捉了去了，田横自立为王啊，后来他让韩信打败了，把他给围在一个海岛上，汉刘邦派人去招降他，那田横呢是说什么也不降，最后他和手下500多人是不屈而死，田横一个壮士都能有此一举，何况我家主公刘豫州，他乃堂堂汉室之肉，天下人人皆仰望，他怎么能降曹呢？您看将军您想到可以，我主刘豫州是万万不能降曹啊。这下子把孙权给气的，你孔明的口气也太大，说我孙权不入刘豫州还可以，我连个壮士田横都不如啊，真是岂有此理。啪，站起来把那袍袖狠狠的一掸，转身绕过影屏上书房了，把孙权给气走了。东吴的那些谋臣看了看子敬，是一阵沈笑，就是讥讽之笑哦。
主公走了，咱们还在这儿站着干嘛？给孔明站班呢？
算了吧，一个个摇着头晃着脑，有打这议事堂全出去了，武将也都走了，这么大个大堂啊，只剩下孔明和鲁子敬。子敬简直是气糊涂了，就觉得自己这脑袋呀嗡嗡直响，人人的一阵耳鸣，是连生气带上火呀。等人都走了， 他站到孔明的面前。孔明先生，啊，哎呀，子敬，你还没走啊？子敬这气，我再走了，你一人坐这儿不嫌闪得慌啊？啊，行了，你赶快回馆驿吧。孔明愣了，怎么了？你干嘛催我回馆驿？回去收拾东西，我给你准备好那条小船，回你的下口吧。你，我跟你怎么说的呀？在我主公面前不要提起曹兵兵多将广，连连嘱咐您三次，可你怎么这么说呢？你看把我家主公给气的，这就是看我呀那么老远把你请来了，给你留了好大的面子，不然刚才我家将军就会把你骂出去，你的脸往哪儿放？真是岂有此理。子敬的话刚说完，孔明先生啪把扇子往桌案上一摔，他还来了气了。子敬，你们这个孙权将军他是怎么回事啊？子敬一听，我们将军怎么了？让你气的他走了，气的你在下口的时候跟我怎么说的呀？你不是说你家将军求贤若渴吗？礼贤下士吗？孙权这个人今日我一见，哎呀，名不副实啊，他太没有气量了。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，我孔明早有破曹之计了，他不等我往下说呀。不错，我说了，曹兵不下150万，他就是250万。我是曹军呢，就是我看这些人马呀如蝼蚁之众，只要我孔明一翻掌，我就让他成为祭坟。可是你们孙将军他不容人呢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子敬，你不是给我准备好船了吗？馆驿我也没什么东西，我不回去了，现在我就回江夏。再会。说着拿起鹅毛扇就要走，子敬慌忙把孔明给拦住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先生，您有破曹之计呀？哎呀呀，您怎么不跟我家主公讲呢？请坐请坐请坐，别走别走别走，来呀，给先生倒茶。说完了，鲁肃绕过影屏就跑到书房来了。进门一看，孙权正站那儿生气呢。子敬，你听见了吧？孔明这人太无礼了，他真是欺我太甚。哎呀，主公，这是您的不是啊。啊，怎见得？您没等人家孔明先生把话说完，孔明先生还有话呢。他说呀，曹操的那些人马虽多，在孔明先生看来不过是些蝼蚁之众，孔明先生早已运筹好了破曹之计，没等跟您说出来，您怎么把人家给晒台了？您一甩袖子走了，这太不礼貌了呀。哎呀呀，孙权大吃了一惊，这么说我不能容人呐，看来孔明先生是用话在激我呀。正是，嘿嘿，先显悟了大事啊。子敬，你快去请孔明先生到书房来，咱们饮酒长谈。来呀，备宴。吩咐完了之后，孙权往书房门口这一站，恭恭敬敬的等候着孔明。孙权好就好在这儿，知道错了立刻就改，而且是从谏如流，不像有些诸侯那样，就他对你下边给他出什么主意他都听不进去，如果他要听了你的办法，他就觉得他不如你高了，他管着你呀，他就觉得他总比你对。人家孙权可不这样哦，一看孔明先生来了，赶忙过去赔礼，是方才故多有怠慢先生，幸勿见罪。孔明一一倒地，哎呀，将军，亮也言语冒犯，望其恕罪呀。子敬一看，行了，二位都别客气了，赶快请吧，让到屋里来。子敬可忙开喽，是又斟酒又布菜呀。他乐呵呵的瞅瞅主公孙权，看看孔明先生，鲁肃这心里甭提多痛快了。 边喝边谈，这可就不像在议事堂了。这酒席筵前呢，谈话很随便。另外孙权呢，和孔明也真是推心置腹啊。孔明先生说曹操生平啊，他最烦恶的就是吕布、刘表、袁术、袁绍，你家主公刘豫州，还有我，现在几乎是数雄皆败。就说那么多英雄啊，都败给曹操了，如今仅存的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皇叔刘备，一个是我呀。我不能以全无之地受制于人，那就是说我孙权不能降曹。如今敢同曹操开战的只有你家主公刘豫州了。我也想和曹操打，但是我力量太单了，我得联合些人呢。联合谁呀？只有你主刘豫州，可是他最近让曹操打败了，又加之兵危将寡，现在曹操陈兵百万，矛头直指我江东，先生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孔明听出来孙权说的这都是肺腑之言呢。将军呢，我家主公刘豫州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，说兵不满千，将不过关张赵云，就是我家二将军关羽，他手下现在就有10000多精兵，再加上公子刘琦的水陆军兵啊，搁在一起也不下30000之众呢。说是曹操虽然他兵马很多，可是他远路而来，他人马已经疲惫不堪了，他在追赶我们的时候，一天一夜他跑了300多里，此所谓强弩之末，势不能穿鲁缟啊。
说过去鲁国呀织的一种丝绸非常单薄，但是呢你用强弓硬弩射它，这个弩箭要超出了射程范围，那么那个衣服再薄你也射不透，这就叫强弩之末，势不能穿鲁缟。再说曹操的人马北方军兵很多，大都不识水性，也就是不习水战吧，他虽然在荆州收了些个水军，这些荆州人马降了曹了，但是是迫于势力，并不是真心归降，没有几个为曹操卖命的。将军若能与我家主公刘豫州真诚合作，协力同心，必破曹军，曹军破必北还，到那时天下可成鼎足之势，成败之际在于今日，望将军你是早下决心。